接着弥迦书的第三章，我们知道第二章是先知责备首领的罪，第三章仍然是这个题目，责首领的罪。所以弥迦先知实在是蛮有神的灵，所以他有权柄，他有公平，他有才能，所以他那个指责百姓的罪恶，更是指责首领的罪。第二章第三章都是指责首领的罪，但是第三章呢，现在我们要看的这章圣经还包括了假先知，包括了对假先知的攻击，对假先知的指责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节到四节，第三章的一节到四节是责备犹大首领犯罪。我们看犹大首领怎么犯罪，这里提到每一段里面都是提到他们的罪恶，也提到神对他们的一个一个惩罚，神对他们的惩罚。我们看第一节，这一段就是犹大首领的罪。我说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就说明他们根本不听神的话，也没有公平。所以说你们现在要听，这个听就是神借着先知来审判犹大的首领，做什么样的首领，什么样的官长呢？你们要听，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就是你们根本没有公平。底下，你们恶善好恶。今天我们应该恶恶好善，但是他们却是恶善好恶，对恶很喜欢，一味的犯罪，对善呢，他们倒讨厌，这真是完全是违背神的道。恶善好恶，具体的罪是什么？就是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，那是极力的在什么呀？千方百计的在压榨神的百姓，敲骨吸髓呀、所以叫做剥皮剔肉。先知这些个话就刻画出他们的罪多么的深刻，对百姓他们多么的气啊，而自己呢得好处，损人利己，大大的欺压神的百姓，民脂民膏啊，人身上剥皮，从人的骨头上还要剔肉，剥皮剔肉就是他得好处，他捞一把，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把肉吃掉，把神的百姓当作肥肉来吃，就是剥削的意思，就是残酷的、残酷的欺压剥削，也是极其的贪婪，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着他们的骨头，伸成筷子，要像什么？像是要下锅，又像腹中的肉，好像把这整个的神的百姓都煮起来来享受，那他们呢，作威作福，他们来吃来喝。所以这就是一节二节给我们看到的责备犹大首领是这么犯罪。所以最后啊，我们知道整个犹大家被掳，特别讲的首领，从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大臣，通通的都被掳，那就因为他们是什么恶善好恶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善要亲近，恶要厌恶。保罗说，你们不可为恶所胜，乃要以善胜恶。这个恶就是我们的旧性老我，我们常常会被恶所胜，但是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要以善来胜恶。那这个他们是什么呢？恶善好恶，对善是这么憎恶，这么远离，对恶呢是这么样亲近。所以就是以我为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，所以就这样的欺压百姓。所以第四节就宣告对他们的审判，到了遭灾的时候，神就降灾，这样的欺压百姓，神一定降灾。你这么一来贪婪，剥皮剔肉，甚至把肉都剔得干干净净，就是尽量的来压榨，敲骨吸髓呀，结果就遭灾。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，他却不应允他们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哀求了没有用，那说明他们根本不悔改。等到灾难来到的时候，神不会听他们的祷告，神不会听他们的哀求。你哀求神，他却不应允他们，神不答应。这个在其他各卷书里都有提到，箴言第一章也有。只是我呼求你，你们不听。有一天灾难来到，暴风来到，狂风来到，就指着灾难来到说，你们来呼求我，神说我也不听，神也不听。那是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。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，他蛮有怜悯，蛮有恩典。为什么到了一个地步神不听，是 上，因为他们的罪，罪使得神，神的法被缩短，使得神掩面不听，掩耳也不听，掩面不看他们，不顾他们。所以神掩面就是神不垂顾，神也不听他们的祷告。这就是一节到四节讲到责备首领的罪。下面我们再看五节到八节，就讲到假先知，指责假先知。为什么指责假先知呢？因为这一段里提到他们抵挡真先知，不听真先知的话，而且他们是怎么样的欺骗，指责假先知。还有呢，也在这一段里面五节到八节给我们看到真假先知的一个比较。五节到七节讲到假先知，第八节就讲到了米迦。米迦和以上这些的先知有多大的区别？所以这一段也可以说是真假先知，也可以说是来对假先知的指责，指责他们的罪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五节，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，领人走岔路，如同耶稣所说的呀，祸在这些个瞎子领瞎子的人，本身就是瞎子，还要领瞎子，结果一同灭亡，领民走岔路，这样的先知，他们牙齿有所嚼的，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，这叫做饭碗先知，是不是饭碗先知？牙齿有所嚼的，有吃的就行，你对我有利就可以了。那牙齿有所嚼的，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，不供给他吃的，他们就预备攻击他。你不给我吃，我就攻击你。就是以什么呀？以生活为最重要，以待遇、生活、经济，以自己得利为条件来做先知。所以这样先知，我们就给他起个名叫什么？叫饭碗先知了。牙齿有所嚼的，他就说平安了。所以这个平安叫谎骗平安，是谎骗，是谎言，根本没有真的平安。我们这当时呢，这个犹大家这个已经罪恶滔天了，哪里有平安？内忧外患，没有真的平安，但他们说平安了，骗百姓，根本没有真的平安，不供给他吃的，他们就预备攻击他。所以底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必遭遇黑夜。所以结果神给他们再降了什么灾？让他们遭遇黑夜，没有光明，这是神给的灾。以致不见异象，又必遭遇幽暗，以致不能占卜，日头必向你们承诺，白昼必变为黑暗，昏天暗地啊，一点光没有。因为他们一天的骗人，他们的异象，他们的占卜，他们的这个预言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你自己在黑暗里，所以神给你的灾也就是黑暗。像法老的灾也是有三天的黑暗，在启示录里也给我们看到有黑暗的灾，日头、月亮、星辰都被击打，三分之一都黑暗。这里也是什么？你必遭遇黑夜。这个黑夜之灾也是，就是做神对他的惩罚。那你处处都不见光明，那你都是遇见黑暗，处处你都不顺利，处处你都受打击，不见异象，不能够占卜，因为他的异象和占卜就是骗人，一天的就是骗人。这可见的这些就是假先知，里面走错路，白天都变成黑暗。没有光，听见必报愧，占卜的必蒙羞，都必捂着嘴唇，因为神不应允他们。这些祷告也没用，因为一天的骗人骗人，最后他的祷告都不灵了，祷告神都不应允。就这么几节圣经给我们看到，这是什么光景？这就是假先知，这是饭碗先知。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第十三章，也讲到假先知他们是怎么样说预言。十三章的十节和十九节，我们就看这两节圣经。在以西结的时代也是责备假先知，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第十节和十九节。十节，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，其实呢没有平安，就像有人立起墙壁，他倒用未抛透的灰抹墙，骗人呢，盖了半面墙，结果这个墙一碰就倒，骗人，诱惑神的百姓说平安。 因为他这样是什么样讨百姓的喜欢，因为我们知道犹大家，我也可以说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假先知专门骗人，而有些百姓呢也不喜欢听真先知的话，不喜欢听凶言，喜欢听吉言，所以他就是讨人喜欢。那这样的话有口饭吃，可以混饭碗吃。十九节我们更看到啊，讲到那些个女先知也是指着假先知说的，你们为两把大麦，为几块饼，在我民中亵渎我，这肯听谎言的民说谎，杀死不该死的人，救活不该活的人。这不是假先知的这样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两把大麦，为了几块饼，就是为了待遇，为了生活，不是为了神的旨意。所以今天什么是真先知？真先知是为传道，不是为饥饿，不是为了混饭碗，不是为了待遇，不是为了生活，更不是讨神讨人的喜欢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段里假先知是如何。再看第八节，真先知是什么样？就是米迦。米迦当时真是和这些个假先知可以说是对衡的对抗。至于我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、公平和才能。如果不是借着神的灵，米迦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被假先知包围，大家都听假先知的话，米迦怎么样传神的话，怎么有力量传神的话，实在是不是靠着人的力量，乃是借着耶和华的灵，被圣灵的能力。这个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，圣灵就是真理，所以他可以说是这个先知可以说是被神的灵所充满，也是被神的道所充满，神的真理的灵所充满，所以他那个蛮有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权柄，就是权柄，是他蛮有权柄，也蛮有公平。前面这些假先知根本没有公平，所以第三章啊，第一节就说的，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没有公平啊，对他有利就好，这世上没有公平。公平啊，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也讲到，公平都变成阴沉了，公义都变成了苦胆了，没有公平。所以你家先知有公平，所以公平公义是从神的道而来，也是从神的灵而来，从神的灵而来。所以说至于我借着耶和华的灵，米迦先知专心靠神，米迦先知实在是像耶和华。所以这些圣也告诉我们，什么人怎么样我们能够像耶和华，因为米迦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，他真是蛮有神的形象，他活出神的形象来，他怎么能够有呢？也不是他自己有的，乃是他不住的祷告神，不住的在灵里追求，不住的亲近神。所以只有不住的亲近神的人，他才会蛮有神的灵，借着神的灵，靠着神的灵，他才会蛮有权柄、公平和才能。这才能也可以翻成为力量，有力量。这个力量代表有什么呀？有应付假先知的力量，有智慧，有谋略，有聪明，有能力，有知识。所以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。所以大家都是捂着盖着不讲，但是米迦那个指出罪恶，这是因为什么？米迦因为有神的灵充满，体会神的性。所以一个真先知最要紧的有两点，一个体会神祭邪的心，一个体会神所爱的心，为百姓伤痛。所以前面我们不是读了吗？他为百姓伤痛，好举哀，他为民哀哭，他赤脚露体而行，他亲身做预兆，他舍己受苦，他蛮有神的心。这个心就是神的那个哀痛，喜悦神的那个为百姓哀痛的那个心，是神的慈爱的心、慈悲的心，为他们代求、为他们祷告。一方面呢，也要有神的那个祭邪的心，有罪就要指责，有罪就是不对，有罪就是要指出来。所以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，所以米迦先知跟以赛亚是同时代的两位神的仆人。以赛亚书第58章第一节，这也是同样，我们看看以赛亚先知怎么对他说啊，不是我们的神怎么对这个先知以赛亚讲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。这是神对以赛亚说的，扬起声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 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，又说明又指出。所以以赛亚也是这么大胆，大胆的指出，因为神的话临到的。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临到，你不要讲，你一句话都不要讲；有神的话临到，你就是要讲。所以指出他的罪。所以我们读米迦书，我们就看到啊，主要的米迦先知的一个负担是什么？就是指责罪恶，指责罪恶，尤其是一章到第二章。连下来，现在第二章第三章开始，接着也是讲到罪恶，一章到三章都是讲罪，第四章讲到人心了，所以指出他是罪。所以因为神的灵充满他，所以他有胆量，有权力，他也有所看见，有神的公平在里面，所以他那个指出的罪，那个指责这个罪恶。所以五节到七节和第八节这两本先知多么不同，那样的先知什么平安了，平安了，一天哄百姓，从来不讲罪，你再讲罪恐怕你这个饭碗都没有了，你再讲罪你这个牧师做不了牧师了，你当不了牧师了，可能你要辞职了。但是米迦不管，米迦就是指出罪恶来。所以做神的先知还是做人的先知，是靠着神的灵还是靠着什么？靠着邪灵占卜，又是见异象，其实都是假的，都是欺骗。所以这一小段呢，给我们看了真假先知两种是多么不同。米迦先知还有神的权柄能力，用神的灵，借着神的灵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个神的功能还是要圣灵充满，我们需要神的灵，因为神的灵充满，你有智慧，有知识，有谋略，有能力，有神的灵，你就能够在灵里参透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在旧约里也预言，以赛亚书十一章这里也提到，我们看一下第二节，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吧，一节到三节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，这就是指证主耶稣讲，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后代，就是耶西的那个本所发出来的一条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，耶西的本发出一个条，大卫的后裔从他的根生出来的枝子必结果实，底下就讲到了这一位大卫的后代就是耶稣基督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在这里讲的耶和华的灵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做主的仆人，我们现在天天要倒空自己啊，要追求啊，要追求什么？神的灵充满，因为他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整个充满他。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接受谦卑顺服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以后呢，从水底上来，被圣灵充满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天都开了，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所以耶稣的经历，所以神的灵在他身上，底下就是使他有下面有智慧的灵，有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还有谋略智慧聪明能力。刚才那个传道，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都让看见他有权力，不像文士，文士大概大道理都懂一套一套，但是没有权力，耶稣没有权力，所以他能一定赶鬼，他能够牧羊群羊，能够领人归正，耶稣上去，所以底下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，不凭眼见断是非，不凭耳闻，在灵里参透，不是凭眼见，不是凭耳闻，乃是在灵里参透。所以米迦先知也是如此，不管哪一个先知，无论在旧约还新约的使徒，个个都是被神的灵所充满，像保罗也是这样，初期的使徒门徒们也是这样，经过马可楼都是被圣灵充满。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这一章的最后一段是九节到十二节，这一段是作恶自欺，圣城沦亡，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圣城好像被耕种了一块田地，好像乱堆一样，就是沦亡，耶路撒冷都整个被毁，什么原因？就因为作恶和加上自欺，作恶自欺，圣城沦亡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雅各家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当听我的话。所以耶路撒冷这么败坏，也是因为首领
官长作恶，所以要听我的话，要听神的审判。你们厌恶公平，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，这就是给我们列举他们的罪恶。第一个罪是什么？厌恶公平。弥迦先知蛮有神的公平，但是这些的首领呢，厌恶公平，根本不讲公平。那没有公平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为所欲为，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的爱好爱憎为中心。我喜欢他我就怎么对待他，我不喜欢他我就另眼看待。没有公平，没有公平就是偏心偏私，没有公平那就是有贿赂，凭着个人的所喜好的来去行。没有公平，下面接着就是屈枉正直。多少冤案，屈枉正直，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。对孤儿、对寡妇、对寄居的，我们看《申命记》特别讲，你们不要对寄居的屈枉正直，对寄居的都不能屈枉正直，因为他是寄居，他们是外人，在我们这里随便可以欺负他，不可以。在《申命记》都提了，所以但是他们确实厌恶公平，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。下面呢，以人血建立西安，流了多少无辜的血来建立的西安？那也就是说的，他们的幸福都是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，流了人血而自己把西安建起来，所以这就是罪恶昭著啊！所以我们知道犹大家被掳就也讲，充满了马拿西的罪，马拿西的罪最主要什么罪？流无辜的血。把无辜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所以马拿西进的罪很多，其中最后一条最重要的就是流无辜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，人血来建立西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公平，没有公义，充满了罪恶。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也讲到，耶路撒冷成了什么？成了索多玛的百姓、俄摩拉的官长，本来是一个公平的城。公义的城，后来成了一个妓女的城，所以说充满了罪恶呀，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。首领呢为贿赂行审判，底下就看见他们具体的工作。首领是应该行审判，怎么行审判？为贿赂而行审判，你多给我点贿赂，那我就是说你没有罪，你有罪也是没有罪，你不贿赂，那么你们俩你没有罪说你有罪，屈枉为贿赂行审判。祭司呢为顾家持训诲，祭司口中应当有训诲，有酒的话，但是祭司是什么？为了顾家持训诲，所以这叫做顾公呢，为钱财，不是真的好牧人。祭司应该付代价为民代求舍己，但是这样的祭司为顾家持训诲。先知呢为银钱行占卜，那先知这一天的骗人行占卜，做了银钱，你给我点钱我就给你说好话。行占卜，行占卜就凭着邪术来谎骗人，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，下面就是第七的话了，犯了这么多的罪，又厌恶公平，屈枉正直，又是以人血建成，以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，又行贿赂，是又怎么样为金钱来骗人，结果呢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，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再过必不领导我们，还以为我们很平安呐、啊，上帝和我们同在，神在我们中间，再过不会领导。这是自欺的话，以为再过不会领导，以为自己很平安。所以我们想，充满了这么多的罪恶，你怎么会有真的平安？神既然是公义的，又是公平的，那你今天有罪一定遭灾，有罪一定受咒诅。他却以为说，再过必不领导我们，又欺骗别人，又欺骗自己，这种人叫做作恶自欺啊。所以这一段叫作恶自欺。具体的罪我们可以把它记住，一个是什么？厌恶公平，屈枉正直，是不是啊？充满流人的血，充满罪恶，还受贿赂，为顾家来施训诲，为银钱行占卜，这么多的罪还以为很平安，灾祸必不临到我。所以十二节神怎么回答？先知怎么说？所以因你们的缘故，西安必被耕种，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整个耶路撒冷西安就毁掉了，整个被拆毁，以后果 伦王尼布甲尼撒亲自坐镇，把耶路撒冷整个毁掉，大小房屋、宫殿，甚至圣殿都被毁掉。这殿的山比像丛林的高度，就表示乱七八糟，好像一片的丛林一样。丛林的高度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整个的耶路撒冷和殿的山，殿的山本来是应该被高举的。我们这个山常常是代表神的国度，国度的殿，耶路撒冷的殿应该是预表将来国度的殿，是蛮有神的公义公平的。但是这个殿的山像丛林的高速一样破破烂烂，一片的荒废。这一个殿的山像丛林的高处，也表示失去了国权，整个犹大家失去了国权，圣殿被毁，表示侍奉停止，甚至失去了国权。我们看一下四章的八节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四章的八节，当被掳归回，耶和华作王的时候，西安耶路撒冷是什么光景？第八节，你这羊群的高台，西安城的山呐，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的国权，必归于你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西安就是建造在山上，圣城更是建造在山上，是蛮有神的那个权柄。所以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的国权，有一天要归还给你。那现在我们读的三章的最后呢，是指着因为犯罪作恶，所以失去了权柄，失去了国权，所以结果呢就变成乱堆，成了什么？成了丛林的高处一样，整个耶路撒冷被毁，还以为很平安，还以为灾祸不临到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很短，但是告诉我们说，有罪没有真的平安，这些个假先知在骗人，首领也在骗人，而且还在自欺，以为很平安，灾祸不会临到我们，而且说必不临到我们。我们知道哪里有罪，哪里就失去神的同在，神绝不和这样的人同在。所以为什么王国被掳呢？就意味着神离开了他，神的荣耀也离开了耶路撒冷。哪里有神的同在呢？他们还在自欺，仰赖耶和华，实际这个心根本没有仰赖，也是靠自己，凭眼见看环境啊，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。就我们看这些个首领，这第三章从头到尾都讲到首领的罪，因为首领，所以耶路撒冷结果最后被毁，充满了罪恶。就是说，首领带头犯罪，全国上下都是在得罪神，而且依靠假先知，更可怕的是依靠假先知，呀，假先知一天来欺骗他们。在耶利米书也多次提到，说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病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。其实没有平安，所以当时耶利米就是和所有的假先知来对抗，耶利米却偏偏说你们要被掳，要被掳，要被掳。他们就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所以这个腔调就是不同。所以做真先知要指责罪恶，你家先知是实实在在是像耶和华，就是说在他的身上，他的话语，他所传的信息是在透出神的心。为什么说像神？透出神那祭邪公义的心，也透出神为百姓那个伤痛的心，伤痛的心。神并不愿意他的百姓，不愿意耶路撒冷圣殿这样的被毁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罪恶滔天，厌恶公平，屈枉正直，充满了贿赂，充满了欺骗虚假，所以这样的光景怎么会有平安呢？绝对没有。所以我们走到哪里，不要一天讲平安啊，要看看里面如果有罪，你还要千万千万，我们要帮助人先认罪，而不是平安了平安。